欢迎收听神级相师，作者飞雪连天，主播清酒有声、弗拉基米花、小平平、小小白、七重伤痕联袂播讲。
哎，好，吃饭好呀！到了甘肃不吃拉面实在是太亏了。
天机子的提议立马得到季思辰的热烈拥护。路边摊的小店里面，老板热情地招呼着这一大堆人。
老板，你这个店面一年的租金大概要多少钱呢？
天机子主动跟老板搭讪。
3400-500块钱呢，自己还不会这个手艺，还得雇个师傅，一年下来都算进去挣不了几个钱呢。
天机子并没有在意老板的抱怨，微笑着打量着过往的路人，然后又看看老板。
老板，不是吧，你看着来来往往的人，你这里应该不缺客人才对呀。
哎呀，理儿是这么个理儿，可是哪有人呢？你看看这条街都是这个卖吃的地儿，谁能保证吃饭的都来你一家，是不是？
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你要是不做这个面，改做大饼什么的不好吗？我看这里可是没有卖大饼的，要是卖大饼一定比这个好点吧。
哎，你这一说就外行了。不是，这里人家自己做的面食可比咱们外地人做的好，人家只吃自己本地的东西。再说了，这做饼也不是那么容易的，我听说这些年来啊，就一个人在这里卖饼是可以站住脚的。
哦，这个卖饼的本事看来不小啊，竟然可以在这个地方靠着卖饼活下来。
天机子很有深意地看了一眼陈长寿，两人相视一笑，很有默契地摇了摇头。
可不是咋的，他不光自己做，还教徒弟呢。我本来是想跟他学的，可是这个人要求可严了，3年才能出师。哎，你说学个做饼3年的时间搭在那儿，这哪行呢？所以啊，我就没去。不过听说他教出来的徒弟没有一个是卖饼的，都开饭店去了，手艺那是相当好的。哎，你说怪不怪
啊？这样啊，这倒是个怪人，裁缝竟然教出一个染布的来。哎，老板，这个怪人住在哪里？是不是深山老林边上啊？
老乡，这个你就想错了，脾气怪可不一定住的地方就怪，你要是问别人他们还真不知道。不过我知道呀，因为我专门想要跟他学艺来着。他那个地儿啊，离这�儿可就远了，有100来里地呢，哪还不通火车，只能汽车才行呢。
哦，这里的交通这样不方便呢，那个地方就只有汽车站吗？
有汽车站你就知足吧，有的地方汽车都到不了，汽车到站还要往里面靠腿走好久呢，像岐山县那样的地方已经很可以了。
天机子终于在老板的口中听到了那久违的名字，狡猾地冲着陈长寿笑了起来。
看来吃的差不多了，老板算一下账吧。
好嘞，一共是132块，你就给130就可以了。
老板客气了，那我们就占便宜了。
天机子示意石小天给钱。几个人离开饭馆的时候已经是4点多了，经过打听，石小天等人知道开往岐山的车一共3班，最后一班车是下午2点发车，而第一班是早上8点钟的，时间刚刚错过，没有办法，只能赶明天最早的一班汽车去那里。在一家小旅店里，石小天要了3间房子给几个人做休息用。季思辰到了房间倒头就睡，这是一间不大的房子，可以睡觉就足够了。 房间的隔音效果不是很好，隐约还能听到天机子说话的声音。
小天，咱们出去转转吧，这都三天了，除了睡觉还是睡觉，不管是谁，哪里有那么多觉可以睡呀？都来甘肃了，咱也出去逛逛，看看这里的风土人情，你说是不是？
沈天浩坐在床边上，一个劲儿地鼓捣石小天，可是石小天就不为所动。
天浩，你就休息吧，师父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后面有的是让你操心费神的事情等着你呢，你现在不休息足了，后面可有你难受的。反正这个事情我是不会同意的，我现在需要休息了，你要是想出去自己去就好了。
石小天翻身不看沈天浩，沈天浩见石小天不理他，只好躺下睡觉了。
五哥，一晃神都50多年了，毛60年呢，没有想到咱们这些黄土都已经过了脖子的人还能有机会再聚上一次，真是不容易啊。想想当年那些事儿，越看咱们办的越是傻呀，竟然会帮着那些人做那些事情。
哎，都已经过去的事情了，谁还没有做错过什么事啊？现在不就是咱们去偿还的时候了吗？江湖看着大，其实不也就这么大吗？咱们绕来绕去还是绕回来了，只不过层次不一样，所在的江湖不一样罢了。
赵天德
到。
陈长寿突然喊到一个人的名字，没想到的是天机子当即就答应道，然后两个人相视笑了起来。天机子跟陈长寿都陷入了沉默，往事一幕幕重现，他们即使本事再大也还是老了，那些往事就是他们的资本，也是他们的负累，那些好的不好的往事一次次冲击着他们的脑海，历久弥新。1890年以后，在南方城市，清政府中央的掌控力已经很差了，反倒是那些封疆大吏各自为政，把持一方大权，自行执掌生杀大权，清政府却拿他们没有任何办法，还要用真金白银来笼络他们。安徽总督蔡九章虽然没有曾国藩和李鸿章那样出名，但是他确实是一个实实在在手握重权的人，此人虽然臭名昭著，但是也算是一代枭雄。蔡九章严于治军，赏罚分明，为人就不可恭维了，贪财好色。蔡九章是一个饱学之士，自小又是家中富庶，所以习得一身武艺，可谓是文武双全。正所谓混蛋不可怕，就怕混蛋有文化。蔡九章爱财如命，又是熟读经史子集，历史上那些大人物发家敛财的方法他是无所不用其极。蔡九章深信300年必有王者兴，并且这个王者就是他蔡九章，所以他要更多的招募军队，囤积钱粮，招揽有识之士，可是这些都是需要真金白银来支撑的，所以蔡九章想到了历史上那些走偏门的方法，挖坟掘墓。蔡九章这个饱学之士就把自己知道的有关知识全部运用了出来，几乎把安徽省给翻了个底儿朝天，搜罗的金银财宝古董字画不计其数。有了这个甜头，他便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他最初的时候只是朝着那些富家商家和无主的前朝权贵的墓下手，可是后来他已经红了双眼，不管是谁的，只要这个墓有可开的价值，那就非开不可。本集播放完毕，欢迎继续收听，点赞评论订阅分享。